乃是你的骄傲，乃是你的懒惰，乃是那些不讨神喜悦的，那个是要恨的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一点弄清楚以后，我想很清楚，每次圣经中讲的恨的时候，它都不是以人做对象的，爱永远以人做对象，恨乃是指着这个人已经离开了神的，只在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偏差的情形，那些东西是需要恨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，我想我们对这段圣经已经差不多明白一点了。那么还有一点都没有错，这个恨这个字啊，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恨这个罪啊，这些恨，还有一个的确是个比较式的，所以中文也没有完全犯错。比方说吧，神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爱雅各，恨恶以扫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所以你要知道，在希伯来文里面呢，因为你知道，他如果要讲说神爱以雅各多过以扫，那么在希伯来文的用法是怎么说呢？就是神爱雅各，恨恶以扫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不是讲雅各吗？雅各说是雅各，他碰到了雅各的不是雅各不是碰到拉班的女儿吗？一个叫拉结，一个叫利亚。利亚眼中无神，这圣经明明讲的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雅各爱拉结，就看这几年好像几天一样。那雅各是个铁公鸡，一毛不拔的，但是为着他的女儿，你看他一共服侍了他舅舅14年，这个舅舅算吃定他。你看你们，你他，所以结果呢？虽然做了7年的苦工，像这7年好像几天一样，所以圣经怎么讲呢？圣经说雅各爱拉结胜过利亚，但是原文是什么？原文是雅各爱拉结恨利亚。所以在这里没有错。当我们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中文的圣经没有翻译错，因为的确这是比较的，所以这里的恨的确是指着我们不能爱我，人若不爱我，人若不爱主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，这个翻译是没有错的。那这样我想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了，就是说你要在天平里称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到底是什么是第一嘛？有很多人家庭一定是第一，为了家庭可以不聚会，什么什么通通可以放在一边，那么就很明显我们是爱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。当然我们不能做主什么，你怎么能跟从主？你整个的时间给世界拿去，整个时间给父母拿去，但是整个时间给妻子拿去了，整个时间完全被自己占有了，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还能做主的门徒？所以根本办不到的。所以你真的能够自由地跟从主，那的确你在这个两个爱中间你必须做个选择，你必须把它放在天平里面，你知道什么事情是第一，什么是第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我还记得，那么当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在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最忙最忙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时候我在 NYU 读学位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实在说来时间是不够用，的确不够用的。但是呢，在教会，你看教会里面有服事，那么还有呢很多的责任，那么他们每一个聚会又要到，那么同时呢要同时做丈夫有丈夫的责任，做父母父亲又有父亲的责任。所以当你把这么多做责任加在身上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就是说，到底你把哪一个放在第一的？所以这个就是做主的门徒要决定的。那如果今天，所以这就是，所以今天你看好了一个人，他是不是做主的门徒，你只要看他怎么安排的生活。我们知道，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一个又大又漂亮的房子。但如果你真的有了又大又漂亮的房子，你所有的礼拜六通通没有了。许多的时候你要整个的时间花在上面，那么等到你要来聚会的已经精疲力尽了。所以在美国为什么今天属灵的光明软弱，因为美国的基督徒都是礼拜天的基督徒， 连礼拜六都不行。如果今天你在礼拜六安排聚会，那是不得了的一件，那家庭要起革命的。你看见吗？整个家庭就等着你礼拜六回来，能和家里在一起。你应该带着孩子去看秀，应该带孩子去溜冰，这里那里的，你看明很清楚的。所以你看，礼拜五一个礼拜五天已经给世界拿去，礼拜六给整个家庭拿去了。所以现在只剩下什么？如果能够还剩下礼拜天还拿得出来，有的礼拜天还跑去打球去了。又跑到海边去的。所以真正跟随主的，你看见了是什么？是礼拜天。所以在七天里面，六天我们做我们自己的事，然后一天来跟随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今天在美国属灵的光景，怎么会好的基督徒？因为一般的基督徒都是礼拜天的基督徒，只有这一天你可以说把时间分别出来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如果孩子礼拜天要做这个做那个，你还得把时间拿出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样我们怎么能跟随主？所以不要忘记，人是有限的，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是十项全能的。你现在做了慈善家，做了这个做了那个，你也顾到这个人，也顾到那个人，你要把很多时间放上去。弟兄姊妹，主的话很清楚，不能做的，你不可能，你没有时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，我们到底几斤几两，我们到底有多少的时间。我们不是天使，巴不得我们是天使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只要在人里面，我们就要对人有责任，我们就对人有应许。你不可能不把时间花在上面，你当然要。你今天实在说来，父母有责任，妻子有责任，儿女有责任，弟兄有责任，姊妹有责任，自己也有责任，都有责任，对不对？你光顾到这些已经根本没有时间了。但是现在问题就是，你怎么分配你的时间？你怎么来跟随主？所以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问题，就是到底我们是怎么爱，我们到底是怎么爱主的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讲都是讲我们绝对的爱主，只要看你时间的分配就已经很清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觉得在这点上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，因为这会决定你买什么样的房子。因为许多时候你买某一种房子，已经告诉你说你要把所有的时间放在，你不能不负责任的。你今天不管怎么样，你今天为了儿女，你买的那种房子，到时候你一定要除草，到时候你一定要铲雪，到时候你要做这个做那个，你是非做不可的。到时候你说哦不，我要多读两章圣经，不可能，由不得你。到时候你说我要这样那样，根本由不得你。所以你一生充满了希望，一生充满了憧憬，你要这样跟随主，那样跟随主，结果一事无成。所以主的话很清楚，你要从头讲清，你要跟随主，你要从头讲清楚，你要头的我要对得起来，你不能什么都做，你不能什么人都爱，不可能的，没有可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主要我们，你到底摆在天平上，我们真的爱主跟神吗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那第二个问题，主这里的确用恨这个字，一点都没有错。那么恨这个字一点没有错，那么现在我就不懂了，那么这个恨到底什么意思呢？那么幸好啊，这里讲到恨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姊妹，后面说恨自己的性命，那个性命原文是魂，指着我们的人格，指着我们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来说的。好了，这个就给了我们一把很重要的钥匙。所以这里讲的恨呢，恨父母、妻子、儿女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这和我们恨自己的性命有关系，和恨我们恨自己的魂有关系。那么这个时候你需要别的圣经来解释了，那就是约翰福音。我们往往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五节，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，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这是另外一个矛盾，很清楚的，但是我们要解释这个矛盾。这里说爱惜自己生命，就是那个性命一个字，那个性命原文就是魂，爱惜自己魂的叫失丧魂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魂的 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是基督徒矛盾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说我们在世上应该怎么样？要恨恶自己的魂。你怎么恨恶你自己的魂，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恨父母。恨父母不是恨父母，你等一等，你要看见你恨自己的性命，不是叫你恨自己不爱自己的，不是。那为什么你今天不要爱自己？因为你的自己出了事，我们这个魂出了事。我们这个魂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明白它怎么出事的，你就知道了，一面你要爱它，另一面你要恨它。如果你的魂从来没有出过事，你爱它就对了。但是就是因为你魂出过事，所以现在一面要爱，一面要恨。那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取得平衡，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走荣耀的道路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魂是怎么出的事情的？所以呢，我很简单的稍微解释一下，我们知道圣经中讲的魂呢，就是指着我们的人格说的，指着我们的己来说的。那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你记得马太福音主要是怎么说？说人若攥着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？那个性命的原文就是魂。那么人若攥着全世界赔上他的魂 his soul 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在原文是这个魂。但是呢，到了同样的一段圣经，在路加福音出现的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人若攥着全世界赔上他的自己有什么益处呢？好了，现在很清楚，马太福音说他的魂，然后到了路加福音说他的自己，所以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自己，很清楚，非常的清楚。所以我们的魂就等于我们，所以爱我们的自己就是爱我们的魂。那我们的魂是什么呢？我们的己。你为什么能感觉到你有自己呢？因为我们有思想，我们的哲学家告诉我们说，我思故我在。我怎么知道我存在？因为我想了，所以我知道我存在。你怎么知道发现你自己的？因为你发现你在想，所以你知道你在哪里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人不光会想，人也会爱，也会恨，这是情感。然后人会决定，人会主张，这是意志。所以你看见了，一个人人格，你讲一个人的人格，你讲一个人己，包含什么东西？最少包含三样东西，那就是他的思想、他的情感和他的意志。所以圣经里面讲的魂，一面是指着思想，也指着情感、意志，三个加起来总和叫做魂，就是我们的己，就是我们人格所在的地方。好了，那么在弟兄姊妹都知道，神是神，当初创造了我们的魂，创造了我们这个思想、情感跟意志。我想这个是非常清楚的。那么当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你知道？因为在这一点上我们很像我们的神。怎么说呢？神是智慧的神，全知的神，所以他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他智慧的火花给了我们一点，所以在我们身上就变成我们的理智，就变成我们的思想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的这一点是按着神的形象来造，他是充满智慧的神，他给我们一点智慧的火花放在我们里面，那么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变成了我们的思想。好，我们的神是充满爱的神，充满怜悯的神，他就把爱的火花给了我们一点，结果在我们里面就变成我们的情感，所以我们这个人有情感。你看见，因为我们照着神的形象来创造的。还有，神是自由拥有的神，神最伟大的一点，神最荣耀一点，就是他可以说是，他可以说不，他可以自由选择的。结果呢，神就把他的意志的火花给了我们一点，结果在我们里面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了我们的意志。所以这样，弟兄姊妹，你看我们在思想、情感、意志上，我们就能像我们的神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有神的形象。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。那么当然，人没有堕落以前，你看，就着神的旨意来说，这个当他把这个机关，就是思想、情感、意志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这只是个器官，只是个 organ 就是，只是个机关就是。那么光有 organ 不行，他必须把生命放在里面才可以，这个才可以活过来嘛，一否则只是个器官而已嘛。所以呢，神的目的就是要人吃生命树的果子。 因为生命在他里头，那个生命代表是基督的生命。所以今天我们光有思想情感意志不行的，我们思想不能像野马乱跑，我们的情感不能够不能不是的，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需要有一个东西做他的生命来控制他，来支配他。那么那个什么东西来支配他呢？就如果我们吃了生命树的果，那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如果住在我们里面，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我们的思想能像他一样的思想，我们的意志能像基督一样的意志。用今天我们总的话来讲，我们自然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，当基督爱的是何等的爱，当基督发表他智慧是何等智慧。不光如此，当他决定的时候，你看他从来 你看见他是何等的坚刚。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你知道我们的主对于罪永远说不，对父神永远说是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意志现在你怎么在一个意志是标准的意志，标准的意志就像基督那样的意志，标准的情感像基督那样的情感。神爱世人，那个爱是何等的爱，第十架爱是何等的爱，这是基督的爱。然后呢，还有呢，就是基督的思想、基督的情感，还有呢，基督的意志。但人堕落以后就不是了。那人堕落以后，你看这罪就污染了我们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因为罪进到我们里面了。那么一进到我们里面以后呢，你看看就污染这个爱本来很单纯的，尤其夫妇之间的爱多么神圣。弟兄姊妹，所以圣经告诉，所以你看见吗？今天在地上有一些地方，什么地方现天堂？那么我们的第一对的夫妇就是亚当跟夏娃，这个神在夫妇之间所建立的关系，不要忘记，那是非常神圣的关系。但是很可惜，当罪一进来以后，你看见今天的罪进到这个污染我们的、污染我们的情感的时候，你看今天全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？那不仅如此，今天罪也扭曲了我们的思想，慢慢人觉得宇宙中没有神，慢慢觉得神已经死了。所以你看你今天人可以讲的一大番的道理来证明宇宙中没有神。所以可见人现在人堕落犯罪以后，你看见我们人的智慧就慢慢被扭曲了。不止如此，人的意志慢慢变成薄弱了。本来人应该对神说是，对罪说不的，结果现在反过来，你看见对父神说不，反而很容易对罪说是。所以马克吐温不是讲过吗？他说禁烟是最容易，戒烟是最容易的一件事，我已经戒了几百次了。所以你看见这是很容易的一件事。你看这个香烟不过是这个三寸长嘛，那么有人说它是棺材钉，但是有人还是一支什么一支香烟在手，好像是快乐像神仙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三寸长的香烟，这个你实在说来并不是很了不起的，但是你看看一个人可以带着十万军队，但他就不能胜过这个香烟。从前在台湾有一个将军很有意思的，他如果在前线打仗啊，正这个缺粮，他还可以打胜仗，但只要他没有香烟，他就要打败仗。所以政府那个时候没有办法，知道这个人爱抽香烟和抽烟呢，所以呢一定要想办法空投香烟给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看今天为什么我们的人就是那么的脆弱，没有别的原因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人堕落以后，你看见人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慢慢就扭曲了，慢慢就畸形发展。那自从人堕落以后，你看见本来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那么结果因为灵死了嘛，所以现在慢慢身体就开始做头了。因为我们的魂呢是个最窝囊的东西，我们的魂呢一定要附在别的身上才行，它没有办法独立的。所以要么就是它在灵底下独立，要么听灵的话，要么听身体的话。现在是灵已经死了，所以怎么办呢？慢慢的身体就开始支配它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结果这个人本来的特点是他的魂有思想、有情感、有意志，结果现在因为身体翻上来了，结果你看见吗？只要这个身体里面酒精一发动，他不能不喝酒。所以有一些事情一发动，他不能不犯罪。 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这个人已经受了什么？受了他身体的支配了。所以现在因着这个缘故，神就称这个人叫做肉体。所以什么叫肉体呢？肉体呢是堕落以后被污染过以后的魂，就是变成人的肉体。为什么讲的肉体？这样不说魂呢，不说这个人人格呢？现在你不要讲他人格不人格了，现在问题就是这个人他完全就像动物一样，完全受了一些动物欲望的支配，他完全受了动物生命的支配。换句话，动物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他的身体。他身体有什么需要，他就怎么做。他不管廉耻，他不管这个，不管那个，不管原则，不管这些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在这个时候，人完全落在罪恶的支配底下，人完全被罪落去了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你再怎么形容这个人呢？这个人已经变成肉体了，看见吗？那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人堕落以后，这个魂就畸形的发展。人慢慢这个人膨胀起来，你看，所以很多人很骄傲啊，很多人很会自我欣赏啊。为原因在哪里？就是他这个魂慢慢就大起来了，慢慢魂就大起来了，就畸形发展，所以到大的一个地步，说神退位吧。所以现在所谓的人文主义 humanism 一直告诉我们说，神可以退位，人就可以坐在神的宝座上，这就是二十一世纪所发生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个大的悲剧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，我们的魂现在不是在按着当初原来的比例，不是了。本来爱应该像父神那样爱，我们就能出去抢救灵魂。那本来我们恨能像神那样恨，能恨罪恶。但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今天我们对罪居然妥协着？为什么按来可以对付，为什么不对付？为什么我们那么样原谅自己？为什么别人的错你看得那么清楚，自己的错老是把它缩写缩短，然后老是把它这个浓缩，老是把它弄小了，弄起简单了？为什么？很清楚的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说我们已经堕落了。我们这个人堕落的魂，畸形发展的魂，还有受肉体受身体支配的那个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人难怪，你看见吗？本来灵在上面，魂在下面，然后最后身体，现在的灵已经死了，然后魂就爬到上面来，所以这个人是颠倒的人。你看见中国人从前找人的时候，就在这个电灯杆上面写寻人启事，那个人都倒过来写，为什么？就一点都没有错。今天在神面前，每一个人都是倒过来的。所以圣经怎么形容人的魂呢？你如果仔细去看圣经好几个形容，尤其到旧约，圣经用胖子来形容我们的肉体，用胖子来形容我们畸形发展的魂。好了，那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生动的，尤其到了今天我们非常的清楚。你如果记得不错的话，在哪里啊，在四世纪里面有一幅图画，你记得吗？有一个王，有一个摩亚王，叫伊基伦。伊基伦呢，这个原文的伊基伦原文就是肥牛的意思，他非常非常的胖。所以后来呢，那个以户啊，不是那个是对付他的，就一下就对付他，因为他胖的人脾气都很好，因为他跑不动，所以对人一定要很好的。那么还有呢，最后你不止对付了伊基伦呢，后来还对付了他的一万军队啊。如果你看中文是勇士，其实原文都是胖子。那不得了，不光是个胖的皇帝，然后还有胖的军队，是一万人呢，然后你一个一个要把他们对付掉。所以为什么圣经讲这段故事，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堕落的魂，我们这个畸形发展的魂，不要忘记现在已经畸形发展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我们每个人都自高自大，还有希腊的这些跟罗马这些，就是你要发挥你的魂，你要发展你，尤其在美国，你看见没有？在美国的教育就是你要好好发展你自己，你不行的也要说行。你今天你到了公司去，你不能告诉他我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你以为这是美德？糟糕了，你根本不会被用的，不会被录用的。还有你犯了罪，你就像 Clinton 一样，你看见吗？不管怎么样就是不认，你怎么样就是不认，你说不认就是对的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是原因在哪？那个整个的基本从哪里来的？那个基本今天的教育是什么？就是罗马跟希腊的教育，就是叫你要发展你的魂，要尽量的叫你的魂去发展你的魂。但主耶稣怎么说？主耶稣说，你的魂不能再发展了，这个魂已经畸形发展，已经太胖太胖了。 所以如果你爱惜你自己的性命，你要失去你的魂。所以只有十字架，只有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人要失丧他的魂，要失去他的魂。所以爱惜自己魂的叫失丧魂，你看见没有？你爱他，结果你吃更多冰淇淋，结果你就更胖，看见没有？这个结果最后怎么样？最后你失去你的健康。现在我想我们很清楚了，一个人胖了有两个缺点，第一个呢就是不美。那我们都知道，一个在肉体里面的人，他不可能彰显基督的美丽，不可能，因为肉体常常发作嘛。肉体常常出来嘛，你怎么可能彰显基督美丽？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和基督的美和我们属灵的美有关系。那么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笑话，说是两个太太在那里讲彼此讲话啊，她说哦，我这个礼拜好像又重了一些，我的丈夫啊送给我礼物，我怎么挤也挤不进去。那么另外一个太太说，那你丈夫一定送给你一件很漂亮的衣服，她说不是，送给我一辆漂亮的轿车。哎，我怎么挤都挤不进去，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说实实在太重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，你今天我问大家，你有没有看一个白马王子是胖乎乎的？没有的。所以白马王子就是像白马王子，他的身体的比例就是一个正当的比例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畸形发展，我们当然失去我们的美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非常危险，是不健康的。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九百磅重的一个大胖子，那结果他每天要吃，早晨一定要吃十几只鸡啊，而且每天早上起来要二十几分钟才奋斗才能够起来，他从来没出过门过，因为门出不来的。所以后来最后呢，等到送医院的是把整个门拆掉才能够出来的，所以到了最后医生告诉你太危险，你不能再这样胖下去了。所以医生把他送到医院去，把他肠剪了一段，然后慢慢希望他能回到他原来的比例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？今天我们对于我们的魂不能再爱了。你如果知道我们魂畸形发展的情况，你怎么能再爱下去？你已经够重了，你怎么还是拼命的吃冰淇淋，还是这样的爱护你自己？因为你觉得哦，我太可怜了，不吃冰淇淋太可怜了，所以你多吃冰淇淋，你真的爱护你，体贴你自己，结果你根本是害你自己。所以迟早到有一天，如果你真的警觉了，我这样下去是不对的，我这样下去不只叫我不能够彰显基督的美丽，而且我基督的生命，而且基督的生命会短命的，我没有多久一定不聚会，没有多久我一定走这条路走不下去的。所以就怎么，只有当你看见你的危机，你恨你自己那个胖，你恨你自己，你恨自己不是恨自己，因为你自己那个畸形的发展是指着这个来说的。你爱当然要爱你的自己，没有错，就是说你要爱人如己，你要爱你自己。但为什么你要恨呢？因为你知道我们的魂已经畸形发展，所以不能再继续发挥下去了。现在需要让十字架让它减少再减少，十字架在它身，现在需要什么？让我们的主把我们放在手术台上，他是最伟大的医生。那么当我们在手术台上，当我们的主在那用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动手术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就回到当初的主，我们爱人就能像主一样爱，我们恨我们的罪就能像主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样的人才能做主的门徒，不是吗？但是要我记得，没有一个人愿意放在手术台上，除非他恨他自己。所有到现在还爱自己胖的，虽然觉得自己不是那么好，但是还是爱得很厉害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这样继续下去好了，没有人能帮助你。但只有那些恨自己畸形发展的人，他能对医生说，医生啊，我不行了，请你把我放在手术台上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跟从主的目的。跟从主的意思不是说你增加主多少，不是，跟从主主要减少你，因为你的负担太重了，因为你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。所以一直等到有一天你说，我恨我自己的性命，我愿意把我自己放在主的，放在那个手术台上， 现在让主来雕刻我，先让主来动他的手术。那这样弟兄姊妹，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结果呢，我们就能跟随主。所以跟随主不要忘记，跟随主就是承认说我不行，承认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，我恨我目前的光景。主啊，我摆在这个手术台上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跟随主，这就是做主门徒。做主的门徒不是你增加主多少的荣耀，替着主能做多少，跟随主是我们最大的拯救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做恨自己的性命。好了，你怎么恨你自己的性命，现在你就明白了。现在弟兄姊妹，今天的问题讲的父母，讲的妻子，讲的儿女，讲的我们人伦的关系，现在主不是要我们断，主不是叫我们不顾人伦的，没有人伦的，这个不对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根本是大逆不道，这个不可能，不可以这样做。问题不是人伦，问题是人堕落以后，人伦的关系有了畸形的发展。做父亲的，做母亲的，爱他们的儿女，但是因着他们犯罪，因着他们堕落的缘故，现在不是爱女儿，是溺爱女儿。很多人爱他的儿女到一个地步，他不是爱他，是恨他，你明白吗？今天什么叫爱，什么叫恨？如果一个真的爱自己的儿女的话，你要替儿女的前途着想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有的时候我们的爱根本不是爱，根本是恨。有从前有一个强盗，他要这个斩首以前，他说我能不能让我再亲近我母亲一次？结果呢，他就把他母亲的奶头咬下来了。他就告诉妈妈说，为什么当初不提醒我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不是我们不能爱，我们人伦的关系已经畸形发展，丈夫跟妻子的关系，然后父母跟儿女的关系，弟兄姊妹，已经不是那个正常的关系。那个关系乃是因为罪进来以后，你看做父母的爱儿女，有的时候打发儿女，你这儿女太麻烦了，有的是钱，你钱拿去吧，你自己去花去吧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爱儿女是不是？如果真的爱儿女的话，你应该24小时在他的身边。你本来有事情，现在你可以不做了，这个叫为儿女牺牲一切。结果你建立你自己的世界，然后把儿女打发出去了，就像爱儿女吗？你有多少时间在儿女面前？儿女当他需要父母的，父母在哪里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？今天不管是基督也非基督也好，你看见吗？人伦的关系已经不是当初的关系，因为罪的缘故，通通变了形状了。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肠，弟兄。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不是这些人伦出了问题，因为罪在我们身上出了，所以那个罪，那个肉体需要主在我们身上来做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什么叫爱，什么叫恨。许多时候我们爱儿女，真的是爱儿女，不是恨儿女。我说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有一个弟兄，那时候我们在大学里面的时候，他在大学里面得救以后呢，他就回去了。但那天那个礼拜他那个暑假他不敢回去，他在我们家里。为什么在我们家里？他告诉我们说，他父母已经年纪老迈了。那么他呢，好不容易儿女长大了出去，就没有想他们信耶稣了。那么现在他说，如果我告诉我父母要我信耶稣的话，这个父母心脏病发作可能就没有了。你爸爸妈妈已经养了我这么大，我不能再刺激他。我爱他们，我不能，我不能够他们，我不能违反他们的意思。但如果我照他们的意思，我就要拜佛了，我只好不能信主了。但是后来感谢主，他在我们家待了一段，主对他说话，所以他就回家去了。他回家去的时候，他见到他爸爸的时候，他怎么做？他把他衣服上身剥光了，拿一把棍子给他父亲。他说：“父亲，我对不起你。”你这个，我今天呢，就是你叫我不应该做的事，但是我还是做了。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，我听见福音，我信了主了。那么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对的，而且我也希望你也能够像我一样。但是我得罪你，那因着得罪你的缘故，我可以受你的惩罚，你可以用棍子打我，你怎么处置都可以。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他父亲眼泪流下来，他才知道说，他就受感动，他知道说，哦，我的儿子到底，我们是种田的人，我的孩子到底是读了大学了，他应该知道怎么拣选的。弟兄姊妹，你说这个父女儿子是爱父亲还是恨父亲？如果他永远瞒着不告诉他父母他信主了，他父母永远没有机会听见福音。最后呢，他是把他的父母恨到地狱里面去，这叫爱吗？如果真的爱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愿意把自己放在祭坛上，让我们的主在他身上工作，给他能力，给他恩典，给他话语，给他智慧的话语，他反而得着他的父母。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爱自己的儿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人伦关系都已经差错了，今天人伦关系都已经离开太远了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恩，什么叫爱，什么叫恨。很多家庭的问题都是这样的问题。弟兄姊妹，要怎么做好父母，怎么做好妻子，怎么做好丈夫，原因就是你会不会恨，你满意不满意目前的情形。有的人还得意得很，我是很好的父母，我是很好的丈夫，很好的妻子，你永远看不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那些看见的人，恨恶的人，在主面前，主啊，求你开恩可怜我，今天我只能来跟随你，因为只有跟随你的时候，你能把我放在那个，我能把我放在这个手术台上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然后我们的主就能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原来的比例。那么原来的比例是什么？就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样的爱。所以爱的时候，你看是非常有分寸的爱，你看见没有？原则的爱，不是没有原则的爱。当你不管怎么样对待人也是这样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这都是有原则，不是没有原则。有很多人在他身上，你看你充满了爱，一点的原则也没有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十字架根本没有在他身上工作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讲十字架，我们可以讲讨论矛盾，但是问题就是，到底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，主有没有这样在我们身上走？那不止如此，第二个条件就是，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那么弟兄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那么讲到背十字架，最清楚的地方就是，你记不记得彼得那次主耶稣把门徒们带到黑门山下，然后呢就告诉他们说，从此他要上十字架去。那彼得就拉着他，他说万不可如此，劝主耶稣千万不要在耶路撒冷去，千万不要上十字架。那么主第一次把十字架的道路指给门徒们看。那么那个时候主耶稣就转过头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是绊我脚的。那很有意思，在这里讲你是绊我脚的。然后接着下面主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以主耶稣讲这句话和主耶稣说绊他脚这件事是一件事情。你现在就知道，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在加拉太书啊，有人讲说我们基督徒还要受隔离，所以保罗就说了，如果我们还受隔离的话，那十字架讨厌人的地方就没有了。中文翻得很好，十字架讨厌人的地方就没有了。在原文什么意思？十字架绊脚的地方就没有了。所以十字架什么意思？十字架原来是绊脚石。那中文有没有犯错？没有犯错。如果你被石头绊，你如果被石头绊倒了，你一定就讨厌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么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凡是绊脚的、绊了脚的，你这个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时候，主耶稣这个保罗告诉我们，十字架乃那个绊倒人的地方就没有，绊脚石做绊脚石的地方就没有，所以可见十字架什么是一块绊脚石。那么你如果把这句话跟主耶稣说的话都能放在一起，那么什么意思？主耶稣说，彼得，你是绊我脚的。 那么现在呢，如果你要背起十字架，那什么叫十字架？乃是绊脚石。所以这个意思是这样，因着你把那个石头放在我的脚前，我就绊倒了。那我绊倒什么结果？我是要到十字到耶路撒冷去，我要去钉十字架。你说万不可如此。好了，这是神的旨意。现在你说神的千万就是神的旨意不要完成，所以呢，你把我绊一脚，我一倒了以后，那神的旨意就倒了嘛。神的旨意一倒，人就不可能得，因为我不上十字架，人就不可能得救恩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我就悲惨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绊倒我们的主，就叫神的旨意不能够成就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怎么办呢？如果每一个人都把我们的主绊倒了，神的旨意永远没有成功的时候，所以要跟随主的人要做一件事，他一定要背起十字架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他要把绊脚石放在他自己的脚前。所以背十字架什么意思呢？背十字架不是把绊脚石放在主的脚前，是把它放在你自己的脚前。放在自己脚前什么意思？把你自己绊倒了。所以彼得倒了，神的旨意就不会倒，你明白吗？是彼得叫着神的旨意跌倒的。现在呢，彼得倒了，弟兄姊妹，神的旨意就成就了。所以你看见这里矛盾的，这你看见这里矛盾吗？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背十字架来跟从主？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像彼得一样，都是把主绊倒的。如果照着我们的意思的话，神的旨意永远不能够成就。但是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神的旨意能够成就，主一定要除去主脚前的绊脚石，就是把我除去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了，背十字架是个十字架是个加号，但你背起来的时候是一个打叉的号码，或者把你擦掉的号码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说我们对神的旨意打了叉叉，叫神的旨意不能够伸张。结果现在呢，神对我们这个对神旨意打叉叉的人打个叉叉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背十字架。所以凡不背着十字架的人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背十字架。所以记得弟兄姊妹，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，让绊脚石在我身上发挥它的功能，把我绊倒了，我需要倒下去的，让神的旨意能够继续伸张。那最后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人，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。那这什么意思，弟兄姊妹？这和前面的话还有关系的。他们说，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，不先坐下计算花费，能盖成不能呢？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，看见人都笑话他，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。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，岂不先坐下酌量，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两万兵的来攻打他的吗？若是不能，就趁着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谐的条款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所以你要明白撇下一切跟从主是什么意思。是不是今天你什么都不要了，然后到山上去，到有修道院去？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要看见上面这一段话是怎么讲的。那么上面这个话是怎么讲的呢？这里给我们看有人要盖楼，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人要打仗。首先我们要问，这个人是谁？这个人不是你，也不是我，是我们的主要建造他的教会，他要盖一座楼的，是我们的主领我们去征战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坐下算计花费的是我们呢，还是我们的主？不是你，也不是我，乃是我们的主自己。所以现在主能不能收我们这些人做他的门徒？现在问题就是说，他如果盖了一栋楼，要算算能不能盖成。他能够去打仗，那这个去带领这个去的时候，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，我们这个人能不能打仗？所以问题，坐下计算花费的不是你坐下计算花费，是我们的主他在那里计算花费。所以这就为什么他浇了三盆的冷水，你看见没有？好了，这里讲到建造什么意思，非常清楚的给我们看见。今天如果主要建造他房子，在基督里一切都是新造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个就是给你看见说，所有的旧照都不能再进来的。所以这里的撇下一切， 乃是特别是指着所有在亚当里面的旧造来说的。弟兄姊妹，任何在亚当里面的旧造都对于神的建筑没有任何的贡献。我记得当这个台北火车站本来是个台北的地标，是很有名的历史性的地标，所以等到有一天要拆掉，我里面觉得很可惜，因为我们很熟悉，我常常经过那里，也常常看到那个火车站。但是呢，等到后来几年以后回去看，整个的现在你看整个的火车站完全不一样，一切全部都是新的，你看不见旧的痕迹。那么今天也是一样，真正建造房屋的是我们的主自己，他在基督里一切都是新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整个的建筑里面，他根本用不到任何的旧造，所有我们的智慧、我们的聪明、我们的才干都代表我们的旧造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跟随主，你把这些都带进来的话，你看见他怎么能把这个房子盖成功呢？同样的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能打胜仗，凭着我们每个人都是要到时候开小差的，只有靠着我们的主才能够打荣耀的胜仗。所以这就为什么主告诉我们说，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我们所有的是我们的旧造，但是感谢主，当我们让十字架拆毁我们的所有的旧造，所有属于我们的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主在我们身上所建造的都是基督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说，最后主就能完成他的使命。主呼召我们的目的有两个，一个就是建造他的教会，另外一个就是抵挡他的仇敌。在这两件事情上，主在那里计算了花费，我们肯不肯把我们所有的旧造，把所有的世界，把我们所有的旧造都撇在后面，让我们来跟随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做，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做主门徒的矛盾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你这三盆的冷水表面上好像不明白，太消极了，但是不是，这里不是告诉我们说要到深山去，要到修道院里去，没有一点这样的意思都没有。你如果把整个看完了，所以你看你基督徒很喜欢一些英雄式的东西，读了盖恩夫人的东西以后，就希望像盖恩夫人能住到修道院去。那么很多人觉得，我如果不结婚应该是最属灵的，没有这件事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看见说一个人就是结了婚，就是一个人不结婚，他并没有撇下一切所有，你看见他的骄傲没有撇下，他觉得他比别人都属灵没有撇下，真正撇下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只有然后主才能够建造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主要呼召我们。许多时候我们想着跟随主一定想着受苦，不是，你看跟随主结果，你看见我们人伦的关系慢慢慢慢的就回到正常的比例，然后现在你仍旧有父母，有妻子，有儿女，周围仍旧是他们围绕着你们，但你能够自由的服侍他们，不是你的拦阻，他们反而是你的帮助，因为那个关系已经正常化了，已经正常化了，你对自己也正常化了。那不光如此，因着你背十字架的缘故，你一直不做我们十字架，一不做神旨意的拦阻。那同时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是我们的主在那里建造房屋，是我们的主在那里打胜仗，所以他要计算花费，所以你肯不肯撇下一切来跟从他。好，我想我们关于这个做主门徒的矛盾，我们今天就来讲到这里。我们下一次呢还会再继续。我们低头有些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，但愿圣灵在这里做启示的工作，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，在我们深处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借着这些似乎的矛盾，让我们能够更起来跟随你，让我们真的能够走在你旨意当中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